很感触。
师母，
是的，请讲。
不好意思，你们聊那么开心，
嘿嘿。
我方便问一个，不好意思，你们讲的那么开心，我不
啊，请
好意思问问题，
请讲，嗯，
对，因为我最近真的蛮一直蛮困扰的，是我去我婆家聚会之后，我小姑她有警告我。我小姑就上次对我那个吼叫的那个小姑，她警告我，她跟我说，她叫我不要买东西给我公婆。对，之后我就觉得，我就把责任推给她哥哥，我说是你哥哥喜欢，因为你哥哥他是觉得这是一个礼貌，所以我不会扛在我身上。因为以前说实在，以前都是我买嘛，我负责去购物，我买。可是小姑全部都不敢骂她哥哥，就全部就攻击我。那我就觉得我每次都很像贼一样，要给个礼物还要躲起来，给个礼物还要藏在一个地方，之后跟我婆婆的亲生女儿说：“等一下，跟妈妈说礼物就放这边哦，就藏起来，就躲躲藏藏给。啊”那之后不敢让我先生的亲生妹妹知道。之后上次会让她知道，是因为我不知道她已经回家了，但是我不知道她又回来拿东西。你知道她又跑回屋子里面拿东西。那我想说，她都已经上车了，她又回来，就给她。误打误撞就看到我女儿从创客拿出一大箱的礼物，就扛到院子里面。之后我想说以前都没有发现，这次就给她发现。她之后，她上次就借机又来整我。她整完我以后，我没有骂她，我就跟她说那个礼物是你哥哥准备的，不是我准备的。之后她就跟我说，你就不要买礼物给妈妈，什么礼物都不要买嘛。连圣诞节礼物都不要买嘛？之后我就一直忍，我一直忍。我说好，是你哥哥准备。他说连哥哥忘记的也不要提醒他嘛。我就一直忍，我说我就不讲话。事实上，师母，我想请问你们，因为我公婆家的状况真的很复杂啦。之后我有一次有一个，就是以前教会的老的朋友。他年纪蛮大，他五六十岁的，因为他的家庭也有领养的家庭，所以他也认识我公婆。因为你知道我公婆每次都会拿我的孝顺他们去激我先生的亲生妹妹，就跟我小姑说，你看你嫂嫂都可以能把我当做父母，为什么你们不能？我领养你们那么多年。但是你小姑还一嫁进来，马上就把我当父母，你们就不行？为什么她可以，你们不可以？啊，每次我做什么，就拿我去跟他们比较，就一直拿我跟他们比较，就是一听就是激将法。那说实在，我这个事情我以前我都不知道，我嫁进去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只是享受跟我公婆相处，享受一个新家庭。后来有一次就是我怀老大，我怀我们家姐姐之后。我小姑流产生不出就她想要生第二胎，就她那时候等第二胎的时候，就常常来我们家玩我们家姐姐。之后她的先生就说："你为什么要对你婆婆那么好？你为什么对她那么好？她每次拿你跟我们比较，我们很痛苦。每次都拿我们比较，之后把这所有细节跟我讲。之后我听了我就傻眼，我说我心里想说，我都不晓得我婆婆这样子一直拿我臭底。"翁世高的先生，这一冲抵翁世高，忘了我们在。之后我心里想，我妈妈也不会拿我跟我哥哥比较啊。之后只知道我没有我哥哥强，但是从来也不会拿我跟我哥哥比较啊。我哥哥强跟我有什么事？为什么要拿我跟我哥哥比较？所以我妈妈没有这样我觉得我婆婆这样，我很 shock。之后我就把我这个事情跟我以前教会的一个五六十岁的一个。姐妹讲，那个姐妹她们家也有领养家庭嘛。她说我阿姨，她就说我阿姨哈也有领养小孩。她说领养的就跟亲生的就是不一样，从肚子出来的跟不是肚子出来还要混一口饭，家里活物就那么多，就一定要叫人家做事， 人家不想做事的时候一定就会有恶言。他就跟我说，米歇尔，如果我是你哦，我会跟你先生的亲生姐妹好就好，那个领养的哦，不要太在意。他说你婆婆我也认识啊，因为他跟我婆婆是同教会的人啊，常听我婆婆在那边抱怨领养的事情，他听已经听好几年，他听腻了。他就跟我说，你那个婆婆那个抱怨我一天到晚听啊，之后你那个婆婆的那个领养的我也认识，我全部都认识，因为他们以前同个教会的。之后他说，
对不起，我打扰一下，打断一下，谁是被领养的？
我哦，就是我先生还有我先生的妹妹们。
那这个讲你的是他亲生的是不是？
哦，没有，这个讲的是他们教会好多年好多年的一起的会员。
那等一下，那个讲你叫你不要买东西的是他们亲生的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叫我不要买东西的绝对不是他们亲生的，很开心我买东西。叫我不要买东西的是我先生的亲妹妹。叫我不要买东西是我先生的亲妹妹。
所以等于说你公婆领养了你先生跟他的妹妹，可以这样讲吗？
对对对。
OK。
对。对，那后来可是他们是领养了以后，领养个三四年以后就生出亲生的了。因为他们以前一开始以为前结婚十多年都生不出孩子，都以为都已经不可能有孩子了，但是他们却不知道领养了三四年以后孩子却陆续出来。可是他后来我婆婆有跟我讲，她说早知道她会生出亲生的她不会领养，因为她觉得家里那么多孩子她很负担。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就是后悔领养了。然后但是我那个我婆婆我先生以前教会的那个老姊妹，她就说如果是我的话，他们不会跟公婆那么做牛做马做牛做马，她会跟我她会花精力跟我先生的亲生妹妹好，因为她说毕竟我是嫁给我先生，那我先生心里面最在意的是他的姐妹，是他的亲生妹妹。那虽然我先生心里面很感谢他的养父母，但是他的我先生的亲生妹妹的高兴啊，怎么样啊，生气啊，他都也不会变我，也不会保护我，也不会，因为是他亲生妹妹，他也不会保护我。那我就跟我上次我小姑叫电话警告我嘛，我就跟我先生说怎么办，我跟你妈妈爸爸礼物，你亲妹妹这样子冲抵我怎么办。之后我先生都不讲话，闷不吭声的，脸超臭的，都不讲话，就房间啪就一个门。之后我就心里又傻眼了，你妹妹上次吼叫我你闭口不言，让我在我全部外甥女面前都丢脸，全部外甥外甥女小孩子面前丢脸，都不保护我。那现在你妹妹这样子对我，你要持续闭口不言还这样甩门，我就心里想，那搞不好那个老姊妹说的对啊，还是我要花精力让我小姑开心啊，因为我小姑开心她我先生就开心啊。所以我很 confused， 我在这种领养家庭之后又有我到底要讨好我小姑，就像那个姊妹讲的，我先生的亲生的，我先生的我血亲的比较重要。之后那个领养的只是利用啊，有人做活物，有人做家务，有人做佣人开心。之后也不是真心爱我，因为我对他们好，他们只是要 comparison， 让我的小姑做更多。之后再冲抵我小姑，为什么你没有做？小时候我对他们的好，但是也不在乎我小姑他们讨厌我欺负我。之后我那个教会的那个给我这个建议的老姐妹，她说如果是你是她亲生女儿，如果他们来欺负你，他们不会闭口不言的，他们不会让他们的领养的来欺负你的。但是他们明知道领养欺负你还闭不口不言，享受你给他们的好处，还一直激将那个领养的，让那领养的一直去，就是让你们去争的。
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那个老姊妹跟你讲的哈。好，现在他讲的这一套道理呢，就是用我们台湾话了哈，因为你台湾人比较了解，叫做"蔗狼"了， 怎么做人，好，那做人就有做人的那个理路，那个怎么走，怎么这样，好呀，好。那现在呢，我们是神的儿女，好，第一个，我们要讨神的喜悦，不是要讨人的喜悦。第一个原则，我再先讲原则哈，嗯哼。所以你所做的是从心里做的，圣经说，不管做什么，就好像为主做的。那不管是生的养的，我想你的那个啊，心里面的动机是很对的，因为他终究是父母亲。那我本来我也应该要有这样的表达，好。那我现在的重点是，如果因为你刚才你说是你先生买的这个事情，事实上等于说也没有很实在，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是你很想这样做，然后你后来就想说，不然我就推给我先生，看我这个啊，我先生妹妹会不会不要那么来为难我？是有这个意思吗？有这个、哦、啊？
没有，事实上那礼物真的是我先生买的，只是因为我小姑很不开心，我小姑说我为什么一直要提醒我先生，因为我小姑知道以我先生的个性会忘东忘西，她说你不提醒他要给他买东西，他们根本就会空手而去。
那你有提醒他吗？你有提醒他吗？
有，我一直提醒。
哦，OK， 好，等于说你很在意要做这件事情，对不对？
因为如果我不给，事实上师母我很软弱，如果不给我的婆婆会给我摆脸色。
嗯嗯嗯 ，OK， 好，那这样好不好？我们现在就不在这个很复杂的情况里面，这个本来也不是你的，不是你去招来的，是本来他们就有这样的情况哈、啊。那如果我们要按着这么复杂的那个来抓人的心理要怎么样哈、啊？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这样。第一个，你要讨神的喜悦。那今天如果你对你的公婆，对我们的长辈，对长辈，不要说公婆或谁，对长辈哈，要有一个孝顺的心，要有恭敬的心，这个是神的儿女该有的。好，那我们要孝顺要恭敬他们，不是只有买东西，可以从别的地方来做。所以我是认为说，你把它往深处再去把它敞开一下，就说神啊，我愿意做一个让你高兴、让你安慰的一个孩子，好，那我就不在意谁的脸色啦，还是我丈夫怎么想啦，好，那既然这个事情你的那个小姑告诉你说，就让你先生去处理就好，那我认为说，为了让你不要那么复杂，事实上就让他去做主，他买不买没关系，可是你可不可以找到一个别的方法，让你的公公婆婆知道说我是很从心里面敬爱你们的，有没有可能？应该说有可能，等于说如果你跟神询问那个智慧，应该是神会帮助我们，就是人跟人不在一个说好像一个表面的表达，而是一个从心里面跟心里面会靠近的，会靠近的。
哎，师母，我想请问你一下，但是问题是我觉得问题出在我婆婆，因为我婆婆她会跑去跟我小姑说，那为什么你嫂嫂跟我那么亲，你们都不跟我亲？之后她每次去讲这个话，我就心里面觉得说，那她越这么讲，我心里面很难跟她亲哎。但是我对她好，我对她好，
有意见就对了，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我心里面会觉得你在利用我，我不是笨蛋啊。嗯，我虽然我是打从心里做，但是我觉得我只是你一个利用的，希望让小姑也来给你贡品啊，给你做牛做马，打扫家务之后，
我现在我认为哈，你已经在采纳那个老姊妹的话了 ，OK。那我建议你，第一个，你好不好先去神那里寻求，不管你怎么做，做或不做，这个我重点不在这里。好，那如果你是觉得说，对你的婆婆不是从心里面要做的，那不是就更容易了吗？那就别不做就好了，是不是？ 等于说你去做的时候也是一个有你的一个觉得好像也是介意、哦、那变成两边不讨好嘛，做的话小姑不高兴啊，如果不做的话婆婆不高兴，可以这样讲吗？婆婆会不高兴是不是？
对
啊哈、OK 好，那我是想如果是我的话、哦、这个需要智慧啦，真的需要智慧，但是我要建议的是神的儿女、哦、要去找的智慧不要从人来，因为这个老姊妹给你的话是事实、哦、你要想到说哎呀，人家那个养的人家是兄妹、哦、你叫你要看清楚怎么样，这个是事实没有错，但是呢我们是神的儿女，也有神的儿女的原则，那如果说去做好、哦、不做都那么难的话，那这个事情可能就也没有那么重要，就做或不做，或许有一个别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这种，因为我是基督徒嘛，他的妹妹是有去教会是不是？
对，他们都是基督徒、yeah. 但是他们说话让我觉得我很 confused。
我懂 yeah, 你比较单纯啦、啊 yeah, uh-huh. 好，那我现在让那个傅妈妈还在吗？傅妈妈还是已经
下去，我妈好像不在了，但是如许举手了。
好，那如许请你讲来。如许
啊，傅妈妈在。
如许先讲没有关系，傅妈还是要傅妈先讲，你给我们表达一点你的，因为傅妈的那个家庭环境哈、哦、比较，我也有很复杂的话教会，可是我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接触了，我只是说有机会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好像给我智慧，帮助我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告来告去，两边过来告去，我神好像帮助我，就用神的原则然后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好，那现在傅妈你有听到这个里面的内容吗？
好，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大概听了一下这个我 headache
这个媳妇跟嫂嫂不好当啊。
我觉得人都很想改变对方、哦
uh-huh.
那不如先改变自己吧、
uh-huh.
先审查自己、uh-huh. 改变自己、
uh-huh. 能做的也是这样子而已了，对不对？就我们也只能调整自己的心态、啊
yeah,
uh-huh.
我们常常鼓励自己，我们的生命是升值呢还是贬值啊？
啊哈啊，是的，
对，就这样。我觉得
OK 很有智慧的话，就不要因为别人因为别人的不是或者是不，我这个该怎么讲呢？因为别人的这种怎么说没有道理，然后让自己好像就贬了自己的啊，就不要落在这些人的这个。我有句话，不要跟对方怎么样同一个什么，有一句话，一般见识，好，那对，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话，是你在讲，你请讲，
是我，你请谁讲啊？
你讲完了吗？还是我跟你打断了？
讲完了
，OK， 好，谢谢，好，那如许，请你也讲好了，如许。
师母好，我就是想为这个议题来分享一下我的见解，也不是见解啦，就是一些就是分享啦。那我是觉得说可能 Michelle 可能要去思考一下说他有没有这个 people pleasing 的这个 tendency。
那
如果说有的话，他就是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然后让神让我们怎么可以转向是讨神喜悦。因为你讨人喜悦的话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困扰。然后这个问题呢会出现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不同的场合。这是第一。
人家都不会满意的，可以这样说。
对。
会满意，
对，而且你会造成自己很多的，就是你就会变成很非常的 confused， 然后也会非常的 disappointed， 然后会有很多、也会有很多的伤心，就是 hurt， 就是因为他我因为我的感觉是他的心意都是很纯正的， 但是如果是朝着这个 people pleasing 的方向走的话，那绝对是常常会受到这种伤害啊，这种
说是讨人喜悦。我们有时候如果讲英文也稍微讲中文，因为我们会到中国哈，
这是讨人喜悦的。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对象要转向，那我相信当我们是讨神喜悦的话，圣灵会带领我们，然后也会给我们智慧，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因为他们家庭的环境比较特殊，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譬如说没有遇过的或没有听过的来去判断他们的家庭应该的模式。
嗯哼，
所以我觉得应该需要跟他先生好好的谈一谈，就是说因为当然谈这个不是说可以谈到很深处，因为我觉得他先生跟这个养父母的互动跟他的亲妹妹这个一定有很多的这种怎么讲纠葛啦，或者是历史故事然后不同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要达成一种也不是达成，我觉得可能要先去了解说，就是说在比较基本上面，那他先生希望他的太太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他的养父母跟他的妹妹。因为至少要在一个有一个共识的情况下，就是说要以他先生的这种方式为主。
嗯，
虽然说可能以常理来看或是Michelle的眼光来看，可能觉得这个可能不是特别的好或者是不够，但是因为他们家庭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必须要退而求其次，先开始这样子。因为虽然说你的心意是好的，但是呢在无形中因为他们的关系复杂，所以间接的也造成他们中间的纠葛更多了，更复杂，然后反而自己变得吃力不讨好，然后也影响到自己跟先生的关系。
嗯哼，嗯哼，等于说呢，以先生为主了，因为他小姑也说，你先生要不要叫他做，就以先生为主，对，要懂的意思。
对，因为。毕竟就是他们家的，就是说我们到了一个环境，就是必须要以他们这个先为主，那之后在这中间后面你就还是寻求神的心意嘛。但是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一下子进去就可以用我们的方式然后用我们的认知去把它除，然后这个也跟那种什么罗马书14章15章，就是虽然说主题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应用得到。就是每个人在很多方面他的信心的程度软弱的程度不一样。
嗯，
然后这又牵扯到就是他们家的一些这种结构啊什么，我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说至少可以把这个不必要的纷争把它减少到最小。
嗯哼，嗯哼，如果没有能力去减少哈，就是至少像刚才这个都是一个很全面的哈，包括傅妈妈到现在如许讲的哈，我们如果没有能力去处理他们的矛盾，好，那我们至少不要让自己淌这个浑水。
对，
说就不要进去哈，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原则要做哈。那基本上这个是一个第一个，我们心里面要做的讨神喜悦，那不会做跟神讨教。再来的话，以丈夫他基本上他是因为他你才有这些关系嘛哈，还是一样的，可能就是让他做主。像以前的话，我们要回去，我们回去一趟也不容易的哈，那这也不是常常回去，然后就会想到这个是礼貌上，特别是在乡下的话，你都要送一些礼品嘛，对不对？然后你想牧师的家哈，九个兄弟，两个姐妹哈，本来有12个，现在变成那个时候是有11个哈。那如果我要去想是想不完的，我要做也做不来的，因为我钱的权并不在我的手上哈。那当然我会有很理想的做法想法，可是呢，到后来就逼不得，就是一定要让我，就是我会跟他讲，我说哎，我们是不是要拿什么买什么这样。然后刚开始许牧师哈，我的先生他就不太热衷去想这些事，因为把他会搞得很复杂，然后他就说要送不完了，他就这样常一句话啊。那慢慢的呢， 等于说呢也让我有一些影响，但是我的影响不是做主，我不做主，但是我有一点影响，说哎呀哎，其实这个如果这样齁，就少少的一份这样齁，慢慢的他也开始在想这个方面，然后他有他自己的做法啊，后来我跟他建议，但是呢他就让他自己去做，就是这样，他做了我就没有话了，我就没有什么想法了啊，我是有这样的经验啊，是。
因为这个也让我想到我自己的经验，就是郑先他们家的习惯跟我们家的那种送礼的那种东西非常的不一样。一开始我也是认为就是送礼物，可是好像并没有达到对方的那个期待。然后后来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然后我自己心里也嘀咕，因为我觉得送礼物比较有心意嘛，因为你要挑啊，你要选啊，你要怎么不是随便买一买，你要那种，所以我觉得，可是因为就是文化，就是后来我学到了，是真的是文化不一样。然后你去到当地，然后去拜访他们家的亲戚，他们就很直接，就是包红包，甚至连袋子都没有。我们至少有时候包红包还会有个袋子，他们是连袋子都没有的。然后一开始我也是很不习惯，可是后来去了一次两次，哎，我就后来我也就释怀了，我就干脆就随便，就是让他父母亲去处理，我就在旁边，我就也不去，因为就是入境随俗啦，因为他们这没有什么好跟不好，就说这是他们的一种文化，他们的习惯
理解啦，对他们一个理解跟接纳
啦。对对，那真心到我们家也是一样，我们家有不同的。就是相处的那种文化或模式什么的，那就也是入境随俗，那所以他也是以我这边，就是说以我的感受为主。
对，好，这样子好不好？我稍微做一点点结论哈，就是我讲过哈，这个那个道德，然后呢礼哈，这个礼是一个好像一个模式，一个我们各自的一个从学习来的一个礼尚往来哈，会有礼去的时候，我们就期待要往来了，哈。那如果我们把它提升到一个是德，哈，德就是说我要这种尊敬长辈，或者是要表达我要走这种德性的话，就会又更上一层，哈。礼有没有做到，先放下来，然后接下来的话就往上再推。那个就是道，就是神的真理是怎么讲的，我想这样把它对我来讲把它弄得简化一点哈，但是不要只有在那个我这样做有没有礼貌，有没有合理，有没有做到应该做的，这个可能就先把它放下来，然后把这个傅妈妈讲的，然后如许讲的哈，那我们讲的这些把它统括起来的话，就是说好不好，我们往上面从神那里开始来做，那我们就会迎刃而解。我认为就会迎刃而解。我面对我先生那个家族哈，你知道我妈跟我讲一句，她说你去哈，都让一下就给他踩死了。我想那个我妈听得懂哈，就是蕊嘛蕊洗啊，就是好像光是一个手去，好像一个把那个蚂蚁这样子按一下就死掉了。她是觉得说。你要面对这个家族的话，你根本就是没有生存的余地，好吧，是这样讲我的哈，真的是没有那个余地哈，但是呢也就是因为有神哈，然后我也觉得说我没有，我觉得说我能做的，我该做的，我真的是心里就心安理得了，平安就在神面前得到一个平安就好了，好呀。
师母，我再分享最后一个。就是关于说那个 Michelle 去寻找那个姐妹的这个对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仅供参考啦。我觉得有的时候当我们去跟姐妹聊天然后什么的话，我觉得还是我们自己也是要再把她的话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寻求智慧，然后因为怎么讲，这个虽然说我没有被真正的领养，但是呢我的成长环境你也可以说是领养的，所以我可以用我本身的成长来见证说他讲的话，就是说在是不是，就是说他的那个理论是不适用的，可是也不是说没有，所以就是说因为每个人碰到的状况不一样，所以这种事情是有的， 但是也不是绝对性的。
嗯哼，嗯哼。
所以呢，这个就只能怎么讲？就是做参考啦。然后还是要回到神面前，然后祷告寻求，然后就是要往他讲的那个话去钻那个牛角尖，或者是往他的这个这样一直去钻。
是的，是的，嗯呀呀。我想我们可以很实际的为 Michelle 祷告，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个难处嘛，那个跨文化、哦、还有他还有第二个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 Michelle 他本身他事实上有一些他自己就是没有价值感的这个方面的问题、啊、当然有原因啦、啊、就说他其实他是很优秀的，他念书各方面、啊、他当一个妈妈自己在家里面对孩子做这个，对孩子有理想，然后对孩子是家庭教育，他付出的也是很多啊。但是呢他一直很坦诚的跟我们这样分享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一方面呢我们也可能 Michelle 你的那个主要的重点要放在你要在神里面看到你的价值，看到你是谁啊，不在于父母亲，不在于你的丈夫，不在于你的小姑，不在于你的婆婆，但是你能够做到就是心安理得，让我觉得说我能做都做了，那你们不能那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了啊。嗯呀，
对，我觉得 Michelle 已经很不错了，他
是他很用心的啊。我想我们时间也很晚了，我们就交回去给周师母好吗？啊，嗯哼，看有没有周师母给我们做一点点的建议哈。
我们讨论的很好哈，也都很实际，没有什么。然后其实很多的问题当我们在这里提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就求神来借着这些环境来教我们吧。我想神一定有能力有智慧怎么来教我们，我们就是跟着他，也不要气馁，在这种过程当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各种各样的挫败，好像很无用的，其实这个就是过程。
因为我小姑在电话里面很诚实跟我说，她从来没有给我婆婆任何的东西，所以基本上我可能能猜到我婆婆就觉得说她付出的有一点点回报这样子。之后但是我也不是要取悦他，我只是刚好别人那个东西给我的我觉得很棒，他们一定很喜欢，之后我留在家里也 extra，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很喜欢，我就带过去，之后我婆婆就超开心的，就只是这样。之后对，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要寻求智慧吧，因为我先生基本上我先生是礼物取向的人，我先生就是他不是有五个那个 love language 吗？我先生他是礼物，还有 encourage of war， 所以基本上他对他父母当然就说我爱你，最后就谢谢，就礼物就这样。对，所以基本上我知道我每一次给东西，我先生都很有面子。对，我知道那。我也问我先生的意思，但是只是他可能他也很害怕他妹妹啦，因为他的妹妹脾气非常的不好，所以他也被他妹妹骂过，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不是最近这个事情。所以我先生的个性他就是他是在一个群体里面他是没有声音的，之后他是peace 的，他是安静的，他也不会跟任何争执争吵，他任何的要求他会尽力去配合，他就是这样。所以那他也不会去得罪他妹妹，他也不会得罪他妈妈，可是就是因为当我问他该怎么做的时候，我只是很难过他不会出来挺我，我很难过。我只是说实在，事实上我真的觉得很丢脸啊，我觉得我跟我先生的关系，因为我小姑我们关系越来越不好，只要之后我就每次跟他说我小姑对我的反应，之后他就很不，他不会听我，他也不会保护我，他也不会听我说话。之后我就问他说，请问你是跟小姑结婚还是跟我结婚？ 我只是提醒他说，你是跟我结婚，不是跟他结婚，那为什么你是哥哥，你是家里的长子，你不敢去跟你妹妹教他一些做人的道理呢？但是他就是很奇怪，他在他的朋友的群里，他在他的家族里面，他就是没有声音的人。但是他很奇怪，他跟我在一起，他声音很多。所以他但是他的价值观就是，我是他的妻子，我要听他的话。最后当我，那我说好，那好，那你告诉我你妹妹的事情，我该怎么处理？他就很生气，他也不知道，事实上我不晓得他在脑筋在想什么，因为他明明他很高兴我让他父母开心，他很开心我让他姐妹开心，但是他父母姐妹不开心，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听起来觉得你先生其实也挺为难的，因为毕竟你要知道那个，除了说因为那一个是他的亲妹妹，所以等于手心手，然后你是他太太，所以等于手心手背都是肉，然后再加上他们两个又是其实在某些程度来讲也是神的恩典，让他们可以在同一个家庭长大，因为要不然很多时候领养可能会是被分开的。那但是呢，因为他们这个养父母的一些缺失吧，或者他们成长环境的一些这种种种的状况，然后所以他们可能他们的那种兄妹的bonding，就是他们的那种可能会跟一般带有双亲的那种成长环境，我觉得会是不一样。所以然后他可能也是为了维持这个整个家里面的这个和谐的气氛，所以对他而言，我觉得他也好像也没有这个能力跟智慧来做一些改变。因为当你处在这种家庭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因为你要改变的人太多了，所以就不是凭一己之力的。那但是如果说真的是专心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的话，自己在不是说外面的表现，但是我觉得在心态上那个 attitude， 还有就是那种心境上面，或者是对待这些事情的看法，我觉得圣灵然后神的话语会一点一点的让我们用他的那种 perspective 去看这些事情，那有些东西他会 be transformed，但是这个是需要时间的，然后刚好你又夹在那个中间，所以其实变成其实你算是那个最无辜的人，你这样做也不是，那样做也不是，然后呢大家的那个就是都是用你来作为他们之间的这些，就是让他们可以有就是这种互相起争执的那个点，你知道吗？所以真的是很难的、啊。
我回下那个 Iris 说的，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不一定说的对啊，就是说真的是首先我们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不管是你的先生还是小姑还是婆婆，如果你在想的就是说怎么避免这个让他们都高兴，这个是很难的。其实我们的这个就是要回到神面前，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神面前。再一个我想回应就是 Iris 讲到这个讨人喜欢的，我觉得我自己因为本身是这种类型的，现在也还在这方面成长，我觉得如果是这种讨人喜欢的这种倾向的话，这是一个模式了，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养成的，但是要改变那种模式突破它也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够成功的，就是能够有更新的，就是需要一个不断的过程。那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呢，就是你是
等一下，等一下，刘磊，等一下，等一下哈，我先澄清一点哈。
嗯
，Michelle， 你有认为你是有那种想要讨人喜欢的这个倾向吗？ 你觉得你有吗？
在我妈妈的，在对我妈妈的兄弟姐妹，对我妈妈的家族里面有，但是但对我公婆的话，我觉得那是理当的啊，因为他如果他没有领养我先生，我先生就在东南亚啊，我就在台湾，我们怎么在美国相聚的呢？而且如果我没有抽到绿卡，我就不会在美国遇到他啦。
好的，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缘分是因为如果还没有被领养来，我们就不可能在美国相聚了。
好的，好的，啊，刚才在谈的这个想要让人肯定哈，这个是一个是会变成一个我们的比较会有一种难的一个方向了哈。那我了解的 Michelle 是这样，他跟他的家里面跟妈妈之间呢，其实也有很多难处。但他是觉得他没有被理解，所以他在这个他的讨人喜欢这个方面呢，我还没有觉得那么的明显，可以这样讲。说我只是要澄清一下。好，那你们继续讲，对不起哈，你们继续讲。好的，
我的意思不一定说是 Michelle 是有这种类型，我只是说分享我自己。就
是的，是的，
发现他不一定有这个问题，我只是分享我自己的一个经历。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希望 share，因为一方面我想要了解，一方面的话我了解的不是真的是那么的那个着重点不是那么的不是这一点，但是一方面我要想要了解，第二个的话，因为 share 他的心思是很单纯的哈，所以如果他们讲的这个方向啊，其实都是要用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那。我不希望我们Michelle有一个心理的重担了，可以这样讲。好，那继续讲，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活着不是为人活，这个很重要。好，继续讲，
只是说就是要人的肯定，我只是分享我个人的经历，不一定跟Michelle就
是
相关。
有这个方面有，对，肯定
对。然后呢，就是我的模式，那我是很久以后才意识到，就是说其实我是要。本身我也是那种比较喜欢去帮助人、热心的人，所以呢，当我如果帮助别人，别人很开心，那我也很开心。但是如果就是说，我就成了一种等于说不健康的状态了，就是我知道这个人他心里边想要什么，即使他没有去提，我如果不满足，我都会有愧疚感。那后来呢，那这种也是反复多次。其实我有的时候就会对对方，比如说会比较要求别人的人呐、啊，或者操纵性比较强的人，我就会心生。怨愤就是不满，就说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呢？但是其实他的个性，我姐姐又常常跟我讲说，那不是他的问题，是你要怎么面对，因为你不可能改变别人嘛。那后来神也就是帮助我慢慢看到，就是说这个其实 people pleasing 是我的一种模式，而且成了我其实是我的一个不健康的状态。那我曾经记得很早以前问过妈咪，妈咪说她以前也是 people pleaser。我说那你要是不能 please 对方怎么办，妈咪说那就 kill me， 就是会杀了我。后来我说那你怎么走出来，他说因为你知道你怎么讨人喜欢，对方也不会满意。当然我就大概就那么探讨一下。后来我自己前一段又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其实也不是对方的问题，但是我就因为反正心里就是很不舒服了。后来我就问神，我说我为什么会这样的，神就是帮助我看到，就是说其实我的这个，因为任何东西不再比神更重要，就变成你的偶像嘛。
嗯，
我就向神问，我说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子，神就我就感觉到说可能我对人的那个别人的肯定胜过神对我的肯定。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心态了。然后我就发现呢，我其实是跟那个另外一方面就是操纵性比较强的人在一起呢，我就特别容易引起来我里边那种罪疚感。那我当然就是也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所以我对那种如果操纵性比较强的人，我可以躲开，保持一定距离，我就保持一定距离。当然这个不是最好的，应该就是还不是说真的是可以去帮助对方，因为你心里有距离就不一定能够那个爱上，就不完全。但是这是我面对目前的情境我所能采取的一种就是让自己的心态不太会被搅起来的一种方式。所以我对一些如果我跟他在一起，我很容易因为对方操纵性比较强，或者对我要求就是他也不是有意的啊，他不就是他对所有人都是这样，但是我就会达不到对方要求，我就心里会翻江倒海，情绪很起来，那我就刻意的就是有时候就会跟这个人保持一点距离。
啊，其实刘磊，你应该是可以很了解 Michelle， 对，你们两个很多特性是一样的，一方面热情，一方面是很喜欢帮助人，哈，那一方面单纯，可以这样讲吧，哈，我的单纯没有恶意哈，没有说你们，
我知道，我了解这个是这个是，
就是你没有想那么多，想那么复杂，哈，可以这样讲哈，所以呢。有没有需要被肯定？可能多少还是有被接纳、被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可以，你们可以彼此比较理解。是的，是的，嗯，很好的一个分享啊，就是他转向神哈、啊，是。
还有一个，我听 Michelle 讲，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啊？或者我觉得 Michelle 有几次提到他先生都没有这个，好像期待的这样保护他，为他站出来，我觉得可能是有的时候这个是很难的，就是有的时候心里边可能有一些失落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我们那个最终的这个那种扶持和心理的力量是来自于神，这样子我才能有可能对我先生的就是他的软弱或者他达不到我的要求，我才能够去真的是怜悯他。这个是挺难的，当然我这个也不是一蹴而就，也是很久才到这个地步的。当然我先生在很多的时候他也是很保护我的，就是说也是挺有担当的。
如果发现说丈夫没有哈，就不要再期待，不要再期待，没有就没有了，好好，我觉得你的丈夫的位置哈会很难，比你还要更难，我这样认为，他比你更难。一方面是自己的养父母，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有感情，还是有恩在那里的，可是一方面呢又有那个被领养的那种对于没有让生父母来养的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空缺哈、啊，然后要面对一个很强势的妹妹啊，所以我觉得唯一能够给她一些空间安慰或者是给她喘息的大概就只有你了，那你的心意本来也是为她好啊，所以可能到目前这一步呢，可能你的期待先把它稍微，如果你需要安慰，你需要什么，你就去跟神要哈。我觉得，他没有的话，没有办法强人所难。嗯，我听起来是这样子，觉得好像他有很多自己的哈。还有一点哈，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哈，不要落入我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或受难者。我受苦有可能，受苦有可能，但是不要变成一种受难心态。我是那个受害者。受难还好，受难的话就是会为自己叫屈了哈。那如果是受害者的话，我们就有很多冤、很多怨，变成这样。这一点可能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他的恩典来帮助我们。刚才有一个金科玉律哈，大家分享的，不管是谁分享，就是我们绝对改变不了对方了。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改变对方，但是我们可以爱，爱是有感化力的，爱是真的。切实的爱，好，就从心里面都是为对方，以对方为一个他的益处为主的，那我们那个切实的爱的话一定可以有一个感化力，而且呢可以吸引对方。
阿们，
他对方还不到你这个点的时候，你吸引他过来，吸引他过来、当我们已经碰碰撞撞，已经就是碰了没路走的时候，就要找一条路走，实际上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那个，给我们稍微转一下哈，那峰回路转哈，我们就要转一下，是这样哈。孟旭还有一个难处了，我知道，我从他跟他谈完，我到他的难处，他其实是所有人都是基督徒，都是去教会聚会的人，那对他就很难理解，说为什么都是基督徒啊，怎么会这样子？他有这个难处，与基督徒的这种他们的反应、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做法哈。我其实有一段长时间的体验，我自己差一点就死在旷野，就是说找不到盼望。我觉得说神啊，你在哪里啊？为什么一样看一本圣经，一面听一些道理，一方面我们怎么会变成说出来话就是这样子？就是我本身是对我的，可能我也比较理想化吧，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我很痛苦，包括进到神学院，哎呀一股热情，我后面还拉着十二三个要去念神学院的这个师弟师妹哈，帮他们补圣经啊，帮他们给，就是我觉得说，哎呀，终于找到一条路，我就做服事的人这样哈。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 很多让我失望的，就基督徒的言行举止哈。我不是说我做得很好，但是至少我会辨别说，基督徒应该这样想吗？应该这样说吗？啊，感谢主了，至少我的家里面没有给我这种冲突。但是当我一进到这个比较长大之后，然后特别是进到神学院之后，有神要念到没有神了，哈、啊，因为特别是我们学校有好多好几个都是那个 liberal 的那个神学院出身的教授哈、啊，都是很有名的哈、啊，神学院就 liberal 的。我真的差一点死在那个旷野，很痛苦很痛苦哈。但是我有一个心智，我不甘休，我说神啊，我要证明基督徒可以不用这样活，我要证明哈。等于说神看到我的心意，我自己没有办法，我很痛苦，我也觉得好像很 depressed 哈，好像觉得没路走了。但是神看到我的心意，就是好像我总是要出来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我对，就是好像我要去证明说不是这样，人生不是这样子在做基督徒的。也就因为这样呢，神就预备了我的婚姻哈、啊、那个许牧师也就预备了那个他们那个刘磊认识一对宣教士裴牧师，对，让我看到，让我就见到一道光。但是这道光不是要我跟他，而是要我看到说神其实是在的。所以也就这样子、嗯，一方面的我的那个愿意，我寻求那个心是很切的，就好像没有我如果没有就死定了，就那种感觉，好像人生就是这样，好像我在跟着那个光上突然间就暗淡了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神按着我的心的愿意，就像刚才那个应该是阿里他讲的说，当我不行的时候我就去找神，我确定我的神一定有好，然后我就有一个更想说好，你们是这样的基督徒的做法，这样的活方法，我就偏偏不要这样子，我就要至少我还有一个，我认为说还可以给别人看到有点希望的。我说我有这种不罢休的想法啦，好，我就绝对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读的圣经，我看的圣经真理不是这样的。那后来我妈妈给个评语，她说没有人像你这样当基督徒的啦。把那个话100%的信进去啊，把文章做出来。他说就是因为这样子，你就听耶稣说，谁是我的父母亲，谁是我兄弟姐妹，凡事是，就是他感觉好像我因为神的关系把他冷落掉了，就用这个来批评我啊。所以像我这么的执着于圣经的话，我妈妈也受到伤害啊。所以这条路真的是我的历程，真的是在我那段时间呢，其实是很艰辛的，我有这种历程。但是我有一个我的方向对了，那个方向很重要。我说我一定要按照真理做，我一定要活出来说神的话是可实践的，那神就看我这个心意，就慢慢调教我啊呀、yeah。
谢谢师母，是知道你有那一段，但是那一段让你死掉，基本上要死掉。
哦、那一段哈，那一个真的到一个地步都很想说自杀好了，真的。那我那段别人听起来是说你要不是愁滋味强说愁，根本就没有什么让你好烦恼的，你活得很风光啊，在学校那称你为才女啊，然后你又做那么多事情做得很他们认为成功了哈、啊、可那些事情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啊，我不会讲嘛，反正感觉好像就是没有出路了啊，我的这个心路历程是没有人可以了解的呀，真的是没有人可以了解。我常说那是我的旷野，嗯哼，还好我有进入迦南地。
看我们那个 homeschool 的，常常有不同教会的，就是讲到说他们在教会里很孤单呢、啊，我就不太能够理解。那听您讲，我就开始体会到可能这些姐妹的他们的那种难处跟痛苦。所以
哦，是的，是的，特别是他的家人、他的亲人都是基督徒，那很孤单，心里面非常孤单。你知道吗，我去我那个神学院出来之后，去第一年就去做那个牧师的 assistant， 眼看着牧师跟长老要打起来，类似这个，都已经神学院都结束了，都已经出来要服侍了。好，从进入神学院到之前就已经有这种问题了，然后到神学院，然后到教会来，看到在我的实际的服侍的合场里面，牧师跟长老两个人要打起来，你想想看那种心。所以我有一阵是在流浪的，我就到处去，到教会去， 反正哪个教需要服侍我就去服侍，我就不想留在我自己的教会了，那个原来的那个教会了，我就到处去，好，就好像流，我就开始流浪了，开始流浪，所以到处等一下做广播，等一下做这个，等一下服侍那个，但是我心里面就觉得没有家了，没有属灵的家了，
哇，这种事我真是第一次知道，因为我们都没有这种经历，所以我们去外边这次就有看到他们讲到这个教会的，因为这个 leadership 有矛盾嘛，然后就是他没有伤害就很难受，就是那种我就不太能够很深切的理解他们那种痛苦。
是，还有你们的孩子以后从基督徒的家庭出来，你们的孩子也会有一些后遗症，也会有一些人家那个第一代信主的没有的他们的心理的难处，
是，
不管怎么样，用一个诚实跟心灵来服侍我们的神，好，那一定可以活过来的。我告诉你，
不过师母真是要谢谢你们，让我们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很那个信仰，就是生命很真实的榜样。所以我每次都很感恩，就是在我们有时候约会谈的时候，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抱怨，就是在感叹说，
也因为这样子。就像你也因为这样子我立定我的心智，我绝对不能因为我的人生让人家，不是说要让人家高兴哦，说我不能因为我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要立做一个榜样，
对，
好，所以我对保罗说，你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我觉得我的经历让我知，我的意思是说我要让人家走的容易一点，所以我都很希望你们走的容易一点，不要像我这么艰辛了，这是我的心意。但是我不是说我做的很好哦，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说我已经完全了，没有哈，我就像保罗一样，我就向那个目标直跑。
对，就是起码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这个，哎，不过我们很感谢神了，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就是能够成长，有这样的榜样，真的是。就是想想我就是说，哎呀，我真的比好多人要就为这一点就很感恩，为你
本来要这样子信的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大家可以习惯于说理想道理一个，然后可以满足于这样子，这是我很不能理解的。我光是一点哈，不是的人在公司上班很怕迟到，到教会来就可以迟到，光是这点我就很，但是我不会指责了，我不会去用程序看人家，可是我想说为什么那个心可以这样子对神，这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比较沉重的地方，为什么对神可以这么的不在意，可是对于自己，我们已经归属主了，我们已经在服侍神了，我们出口闭口都说我们在敬拜神了，我们唱的歌也是这样，那我们难道不会觉得心里面会有亏吗？这是我的想法，我也不会要求了，我不会说去要求，但是
您不会受影响。有的人看到这个就很会这情绪下，您了解，有些人就比较受影响。其实我这次出去我就看到师母，我去了知道有三个教会，他们那边只有他一个人是待在家里的，然后去那边也他说我是 outlier， 只有我一个人，华人里边都不管是别的长老执事太太都是工作的几十年，所以我就说，哎，我说我们教会里边好像待在家里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牧者这样一个榜样，
我开始你知道我用多少劲要把你们拉住选择在家，你们当中可能还有人会 接到这本书啊，谁我还送他们那个书，那时候自己买不到还从台湾拿过来，
好像我有，但是
对一直说我会一直跟你们讲哈，但是也得罪很多人了，得罪那些上班的姊妹们了，因为我们的产业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家了，不是不能去上班，不是不能去发挥我们的专业哈，不是这个意思，我也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呢我常说孩子要生就要养，不然的话不要说去跟人家 adopt children 了，其实你的孩子如果生不养的话就变成一种领养的嘛，就像好像给人家不是这样吗？不是给人家养吗？呀，所以那些价值观哦，是我后来就一直要争取的。呀，那你们初期这几位哈，你们这个圈哈，你们就晓得我当初这个方面，我就是用尽我的所有的喊尽我的声音哈，在家孩子生，
没有一点感觉你有在好像 push 我们或者怎么样的，我都没有那种 就好像
要去用一些课让你们知道说，哎呀，在家多值得这样子了，对不对？
嗯。
唯一让你们以后不会遗憾的啦，你如果孩子从小没有自己带的话，到后来你们那个疏离的距离要再拉回来的时候，后来很痛苦了，真的很痛苦。
是，对，我还记得当时您给我就是那个科斯姆他给我讲，就在大概一个月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他很羡慕你，然后他就分享他的例子，然后告诉我一句话，就是说 孩子的时光不，钱可以再挣，房子可以再买，但是孩子的时光永远不会再回来。
嗯哼，嗯哼，是的，留在家里面教育自己的孩子，教养自己的孩子的妈妈要加分。还有，如果你的先生容许你不用去啊上班的话，也要感恩，要非常感恩。
非常是，我看到给我们做 pest control 的一个女的啊，每天这么辛苦的，腰又不好，常常来要她就很累啊，要还要工作，而且做的是那种体力的活。每次我看到她，我就特别为老公感恩，我说感谢神，让我可以这样子，让我这么多年可以待在家里，而且就是让我们衣食无忧，所以就很感恩。
是的，是的，要感恩，要常常很感恩呀。我真的是很欣慰了，看到我们教会哈，虽然说比例上好像也跟别人家比起来真的是不错的，我认为是不错的，就是就是这些能够守的孩子哈，至少说我真的很引以为安慰了，也很感谢神，很感谢神，反正把自己的孩子带大，绝对值得。绝对值得，你不会后悔的，不会遗憾的。
阿门。